要谈的是如何修习禅定。那大家都有尝试过静坐，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吧？腰酸背痛，腰酸背痛，这个主要是姿势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像说刚才他们这样子做呢，他的后部呢，后背没有垫高的话呢，有时候坐久了也容易腰酸。通常就是后面稍微高一点，因为这个椅子也是不是很好，就是往后倾啊，所以就变成你会这样子倒过去。但是如果后面呢，后臀这里会可以垫高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身体会比较直，然后也会精神上也会比较好一些，然后你的呼吸就会舒畅一些啊。然后什么？你是腰酸背痛啊？颈项，这个是有时候呢，尤其是有的他就是说，当你们要学习静坐的时候，有时候会很紧张，说我这次一定要很专心，我这次呢希望能够做得好。一开始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期待，但是呢，当你这个期待变成一种很强的一种，变成一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是说变成一种紧张的时候呢，你就专注的时候，你其实就有一点紧张，你很怕你的心跑掉。所以当你的心一跑掉的时候，你就变成，其实你专注的时候，所以有的人你看，如果说你张开眼睛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人静坐是皱着眉头，他就一直好像不能够放松，因为他很担心他的专心会散掉。但是他你越紧张他越容易散，就是越难进入状况啊。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颈项会痛，肩膀会痛，久的时候，然后腰有时候也会痛，因为整个肌肉就是其实你的身心没有放松，你其实是绷紧的。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呢会头痛，因为你很专注，然后就像你们在想一个问题，想到头痛，然后我们就说想到头痛，就是太绷紧了，然后你的血完全冲到脑子去啊。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轻松的，但是又要专注的看着你的呼吸，就是你要确定你的颈项放松，你的肩膀放松，全身的肌肉要放松。但是又心放松，但是又不能太松懈到你就让心乱跑，那也不行。所以就是要能够调整。所以常常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的颈项已经很紧，其实就是你的身体绷紧了。所以呢，当你的注意力跑掉的时候呢，不要埋怨自己。有的那个注意力一跑掉的时候啊，怎么又跑了，怎么就是你不是怪别人，一直怪自己。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多的其他念头已经进来了，你在怪自己，你在骂自己，那种语言啊种种的就已经进来了，所以你的专注力又跑掉了。事实上虽然你在怪自己的，还是怪你为什么不能专注呼吸，但是我们所要的就是清清楚的知道你的吸进一呼出而已，就像风一样进一出进一出，不要去形容它，也不用去刻意的去改变它。所以当你的念头升起，马上就把它消掉，就拉回来，就感觉那个呼吸的品牌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有的人呢他专注在他的呼吸上，结果他不是在专注呼吸。因为我们说专注在你呼吸，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鼻尖，注意你的呼吸，他结果呢就一直想住他的鼻子然后他并没有注意他的呼吸。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所以为什么说佛陀的教法呢，佛陀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种我们说四谛流布，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真理呢，他用 世间的语言传递出来的时候，就跟他原来所要表达的真理呢，已经有一点差距了。但那当我们说静坐的时候，有时候你去一个禅修，你听那个老师怎么说的时候，有时候你想哦，他是这个意思哦，然后你就这样子做。但是事实上，老师的意思或许不是真正那个样子。所以单单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呢，有的时候都会给人家错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佛陀所说的法呢，到转成语言到我们来听的时候，他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是在这个已经打了折扣了。因为真正要把那个真理表达出来，当我们就说我很高兴，你高兴的怎么样，你觉得都很难形容了，你很难过，难过的怎么样，你单单形容词都找不出来了，更何况佛陀要表达真理，他这个真理中语言表达出来已经打了折扣。再到听众听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理解更打了一层折扣，因为会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了解而产生的影像，在我们脑子的影像就不太一样，跟你之前所学习过的知识背景，或者是说你所学习过的一些之前的概念，都会影响当你听到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种自我观念的一种诠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说一句话，有人觉得不怎么样，另外一个人听到那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太恶劣了。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过去，这个不是说过去式，就是今生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成长环境都很有关系。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判断很容易就是落入那种情况的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所以常常有时候禅修的时候呢，有一些老师呢，我的一些老师就是说，有时候呢明明觉得讲的这样子很清楚了，然后到小餐的时候，每个人来跟那个老师报告的时候呢，原来他们理解的都全部不一样的，然后结果修出来呢也修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把老师所说的掌握好，就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呢，当我们观呼吸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呼吸的进与出，那个就像风一样，这个流动，从这样子的，不要加入你的诠释，也不要加入你的想象，真正的去感觉这个动呼吸，然后再把心安住在那里，任何念念的升起再把它拉回来，任何的声音传来也不要理它，再把它拉回来。你能够这样子专注，然后你会发现观这个呼吸是很有趣的，而且它很祥和，不像在一个声音在骂你一样，就是那么样的安详。那观呼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你这样子观下去的时候呢，当你的心真专注，真到真正的进入定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呼吸还可以让你的心就那时候就越来越细腻，越来越澄清。你可以看到这个呼吸就这样子一直生灭，它自然进入观的一个情的一种观的那种这个境界，就是说你。从这个本来是把心用接着这个呼吸让我们的心安定，然后心定到静到这个能够起观的时候，就还是可以顺着呼吸去起观，不需要再改变你的所缘境，因为这个呼吸本身就会发生，没有一刻是一样样的。什么叫做呼吸？你从这边去体会到空，就可以从这样子进入。所以为什么佛陀说这个观呼吸呢，是其中一个甘露门之一啊。佛陀所教的这个，他说有两个甘露门，一个是不净观，一个是熟悉观。那不净观呢，以前佛陀时代呢，有一些人修了，然后结果产生一些副作用，就是他观不净观的时候呢，观到呢他很讨厌自己的身体，想要自杀。 那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但是观呼吸呢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是叫观呼吸，很少去叫，比较少，就是说观不净观呢通常是针对呢就是贪欲心比较重的人，那尤其是很执着于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说很贪婪就是淫欲心特别重的，那以不净观来修学啊。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再说什么叫不净观。好，那这个如何修习禅定呢，大家大概有都有尝试过。那上个星期呢我们提出几个重点，就是之前这个需要知道的。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教里面我们修持禅定是希望呢借助禅定呢让我们把我们散乱的心能够收摄，所以我们说禅定这个意思呢就是收摄我们的这个心啊，然后呢让它能够专注沉清，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要借助这个基础呢去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佛教的禅定呢并不是说你禅定修得好你就得到解脱，这是没有等，不是等于的啊。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学佛就是等于修学禅定，修学禅定在学佛当中是很重要，但是学佛并不是只是修学禅定，这个我们要弄清楚。那修学禅定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很多宗教也在修学禅定，差别在于哪里呢？差别在于这个智慧的引导。那所以呢我们修学禅定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是借助禅定能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专注，然后我们的心越来越澄清，然后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澄清的基础能够了解我们自己身心的真相，宇宙的真相，启发智慧。所以当你修学禅定的时候，如果你开始落入执着，执着自己的身体，执着于我的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执着于说我这个修得很好了啊，这个我要怎么样去炫耀自己，我要怎么样去借助这个禅定呢，我要去得到神通，然后能够做什么，那很多这个我的呢，那就是走错路了。因为修学禅定，以佛教的修学禅定呢应该是让我们心越来越清净，然后呢真正如果是以正见引导而得到正定的，那在这个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智慧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之前，其实我们在这个修学禅定的时候，它应该也能够帮助我们降服一些烦恼，因为我们是顺着正见的引导，借助这个禅定提升我们降服烦恼的能力。那所以呢照正常的佛教的正确的修学呢应该是以正见引导，然后修学正念得到正定的话呢，我们的烦恼我执应该是要越来越少的。如果一个人修学禅定他的我慢越来越强，那肯定是他修学禅定的时候忘记了正见，忘记了烦恼的根本在哪里。那这样子的危险性就是当他没有正见的引导，他修学禅定然后我慢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会结果呢他尤其是如果他修的禅定功夫好，然后他会自以为呢自己好像达到很高的境界，那结果反而正变成一种障碍。因为这样子呢起他的这个因为他的定力好，然后大家又对他特别的恭敬了啊，以为他就觉得他很有修持，那我越来越增高的时候反而呢障碍了智慧的发展。然后呢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修学禅定不是为了启发神通，神通在佛教里面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神通是有可能， 但是呢，佛教不追求神通，这是大家要了解。当我们的心专注，它所能够产生的力量必然会比我们心散乱的时候呢更强，这是很必然的事情。所以当你的心专注的时候，你必然会可以做到你平时做不到的事情，那就叫神通了。像说你明天要考试，你今天晚上可以把这个三本书读完，你不是有神通吗？你平时做不到的啊，为什么你最后一天你做得到？就是你专心嘛，所以你那天有神通嘛。为什么你平时读了三个月好像就一直翻一直翻？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专注的时候，它是能够产生很强的力量。我们平时是让这个心呢太散了啊，所以呢，这个佛陀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禅定是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把心力收摄。所以就像大家都听过一个很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个譬喻，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太阳的光集中在一点，你能够把一个纸烧起来。那所以一样的，当我们呢把这个心力集中的时候，它是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力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佛教里面，我们修学禅定，我们并不是要启发神通。有时候呢，当你还没有得到智慧，你先启发神通的话，它会造成障碍。就是第一个，就被我们我慢牵引而去；第二呢，本来呢已经烦恼够多了，然后呢，你有神通，你看到你过去啊，还是说哪一个人想要害你啊，或者过去哪一个人曾经骂过你啊，本来今生自己尽量调整自己说不要生气了，哎，这个人去过去曾经骂过我，所以今生难怪我这么讨厌他，我是应该讨厌他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反而呢就被烦恼牵引而去了。所以呢，在还没有启发智慧之前呢，最好不要有神通。那学习菩萨道的菩萨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些神通的力量能够帮助众生，但是那个是要到启发智慧过后的事情。但是呢，佛陀就是在人间呢，佛陀是不鼓励佛弟子们呢用神通来度化众生。那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的阿罗汉，那他们都有神通。对，像目犍连也是，就是神通第一。但是佛陀一再的叮咛他们，不要用神通去度化众生。曾经在这个应该是阿含经里面吧，有几个阿罗汉呢，比丘呢，他们有神通。然后呢，他们有一天在这个托钵的时候呢，就看到前面有几个人，然后他们就可能好玩吧，就说：“嘿，我们要去渡那三个人。”然后呢，他们三个人就看谁先渡到哪一个人，然后就用，然后呢，其中就一个呢就用神，因为那个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然后呢，然后其中两个呢就用神通就变化，然后就让那个哥哥呢非常的欢喜，然后就供养他们，然后他们就跟他说法，然后他就皈依上宝。然后呢，剩下那个妹妹，那个妹妹比较难一点，然后就他们两个跟另外一个打赌嘛，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想办法去度那个妹妹，但是这个妹妹很固执啊，她不信佛，然后说你哥哥都信佛了，你现在还不信佛，然后呢，她还是不肯。后来呢，这个比丘他也是耍一些神通，然后呢，好像是说，如果你不供养，你不信佛的话，我就让你的物质会震，吓得他呢，最后呢，就只好呢，皈依三宝，然后他震了，他说他就看他说法，然后他就皈依三宝，然后后来他们就告诉佛陀这件事情，佛陀就责骂他们，说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度众生。 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方法呢，这个不是真正，就是说我们要用佛法，虽然他们用神通了，让他们升起一种尊敬的心或者是畏惧的心，然后他们听你说法，但是这样子呢是有点恐吓的那种感觉，那也会也让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说呢，并不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的，因为我们要说能够脚踏实地自己的修学，那你用这样子的方法呢，他以后才一直期待这样子的神通，那不是很麻烦？那所以呢，佛陀是一再的叮咛呢，不要用神通来感化众生。所以呢，如果你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如果哪一个人跟你说，哎，我会看你的相啊，我会可以改变你的印啊，我这个不管他是像是师父也好，还是是他说是佛教徒也好，如果他用这种方法呢来想要就是来跟你来这个想要让你学佛，或者是说来引导你多布施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呢，那用这种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所以在佛遗教经里面有说到啊，如果说用这样子种种方法的，从出家众来说不是属于正命啊，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所以呢，我们修学禅定呢，主要就是要能够启发智慧啊，所以不要抱着这种要神奇古怪的这种欲望呢去修学禅定。那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正确的，然后能够呢按部就班的去修学，心不要太急，那就不会太出差错。有的人不敢修学禅定，怕走火入魔，其实也不用不是那么容易走火入魔啊，因为你真的要一点功夫才会走火入魔。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触发点是好的呢，就比较不会出问题。那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要修学禅定，我们说不要走火入魔。那这个很基本的呢，就是前方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要正确。第二呢，就是我们心要保持一种慈悲的心。我们希望修学禅定呢，能够让自己的心祥和，能够给别人带来祥和。那所以呢，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这种意念来修学禅定。接着我们修学禅定，我们自己不被贪嗔痴常常被贪嗔痴这个干扰，那我们也不会去伤害别人啊。所以呢，能够修学禅定呢，要有慈悲的心来修学禅定。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持戒啊，戒能够守得清净，那你不伤害人，然后呢，这个你这个行为端正，那你也不会让那些呢，就是一些触恼其他的众生，让一些众生想要觉得说你这个人说自己要修学禅定，然后这个道德又不好，然后特地来跟你捣蛋啊。那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呢这个我们如果说自己能够身口意清净，心地能够慈悲，那你就不会太触恼就是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还有修学禅定，很一般的人呢，可能想神通的其实是比较少，想用禅定呢来延寿长生的可能比较多。还有就是修学禅定呢，所以有的人修学禅定就是好像修学气功一样啊，我的气走到哪里了，你的气走到哪里了。然后呢，就下来就在比，所以这个已经执着了这个身体的感，这个身体的这个在，就是变成是落入这个身体的执着，忘记了我们事实上这个气，你管它走到哪里啊，它是无常的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修定之前呢必须要具备的一些了解。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呢修学禅定有时候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持戒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就是持戒持得好的话，你生活上呢心其实也会比较安啊。 所以生活规律呢也很重要啊，生活规律、饮食，所以我们这个一教经还有这个成佛之道里面都说，我们要平时呢密护根门，就是六根对外境的时候，不要太一下子呢就随着外境而去，学会看好我们的六根门头。那这样子说，当你静坐的时候，他跑去的时候，你也才知道啊。否则的话，你平时没有养成习惯看好这几个这个门的话，他习惯一听到什么，一看到什么就走的话，那你静坐的时候一样的他就跑了。那如果你平时就有这种习惯，想一想应不应该，应该不应该跟去，那你不这样子的，不这样子容易跟着欲望而去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在静坐的时候也会念头升起，你也会比较容易警觉到啊。然后呢，在饮食方面还有睡眠方面，也就是说能够这个适量，不要过度啊，那也不要太缺乏，那这样子说精神呢能够保持正好啊。然后呢，这个常常的保持用佛法来反观自己，那这样子的心不会太乱，生活规律好，你要静坐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呢，这个修学禅定呢，一般常常遇到的就是五种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贪欲心，所以为什么刚才说饮食知节量啊，群修勿逾节，就是说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你能够适量就好，不要呢常常暴吃暴饮，看到什么都想吃，一想到什么就马上一定要跑去哪里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或者是说生活上呢，这个一定是几包 chips、几包花生、几包 chocolate 在你的面前。那你静坐的时候呢，你就会一面想，哎呀，你的味道就开始跑进你的嘴巴了，你就很难。所以你就会坐一下，就会想，哎呀，想喝咖啡，坐一坐，等一下又想吃 ice cream， 你要坐一坐，等一下又想吃 chips。再坐一坐又想吃 Kentucky， 就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常常就是说，就如果你的生活习惯很好，就是正常吃零食很少的话呢，你就不太会有中间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你随时随地一直吃的话呢，看到什么都吃的话，那可能呢静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这些念头来。然后还有就是睡眠，如果说一有时间呢，有的人就是很可以睡，只要一坐下来一闭起眼睛就是睡觉。那这样子说，他静坐的时候坐下来一闭起眼睛也睡觉，这就很麻烦啊。所以呢，不要养成那种习惯，最好睡觉的时间呢跟他比较固定一点。我知道你们很多可能都晨昏颠倒，昼夜不分，最好呢能够养成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因为你这样子昼夜不分的时候呢，对你什么身体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当你这样昼夜不分的时候，你坐下来随时都是可以睡觉的时间啊。但是如果你平时你习惯只有晚上的时间才睡觉，你白天会尽量不要睡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提起精神。所以这个是这个贪欲。第二呢就是嗔恚，就是嗔恨心啊。嗔恨心这个要在平时多反观自己，不要呢看到什么都不顺眼，然后这个就容易嗔恨。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朋友也不顺眼，看到那个人讲话也不顺眼，这个煮出来的吃东西不好吃，然后就是天天就是心怎么为什么这个心呢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喜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为什么大家往后面看那这个就是这种不喜欢，其实就是嗔恨的一种。虽然这个不喜欢，虽然我们刚才举的是小事情， 但是这种习惯养成了，有的人就是看到哪一个人呢、哦，他就是这个人不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就是好像谁都看不顺眼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嗔恨的这种因素在里面。那所以当你静坐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有很多小小的问题，你就让你心不自在啊。今天这么热，这个地方这么闷，隔壁这个人这么吵，这个蒲团这么硬，啊，这个蒲团这么软，然后你就很难静下去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是很强的嗔恨，但呢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事情啊，都会影响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在平时的时候多这个反观自己，不要事事都看不顺眼。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缺陷。如果我们不希望呢别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不希望呢别人看到我们就不顺眼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那只要不是太恶劣的，我们都要有包容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看别人的长处，不要看别人的短处，然后多希望多祝福大家呢能够远离烦恼。别人远离烦恼，我们也安全了、啊、对不对？他不远离烦恼，我们也很危险啊。他一发脾气来，我们也会遭殃啊，对不对？所以每个人远离烦恼，我们周遭的人都很快乐，你自然也快乐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说我们希望这个人希望这个人衰那个人衰，其实每个人衰的时候不见得你就会很好的。因为当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时候，正好你想要找人帮助，但是正好每个人就正好愁眉苦脸，大家心里没有动力，都提不起劲。你想要你心里你只有你自己觉得你很想要做事情，但是每个人都因为愁眉苦脸啊，不想做事啊，那你也做不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住的这个世间是缘起的世间，都像一个关系网一样的。在大家这个旁边这些拉着的不高兴的时候，你这个人很高兴，他也是会把你拉下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一种欢喜心祝福大家安详快乐啊。那这样子说你静坐时你也安详快乐，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安详快乐，你心就比较柔，就比较容易静下来啊。然后还有就是昏沉睡眠，我们说过了昏沉睡眠，所以昏沉睡眠呢我们说用数息观来对治我们啊，或者是光明想把念头提起来啊，把念头往上提暂时往上提，让我们的血往上循环，然后这样子精神可以提起来。或这时做光明想，张开眼睛看看灯光，看看太阳，然后再闭起眼睛呢想象做这个光明，这样子说精神就比较容易升起。或者是说这个数呼吸，我们数这个呼出的时候数一，然后在呼出的数二，用数字来加强我们的注意力啊。这个是就是昏沉调举啊，昏沉睡眠。那第四个是调举，就是太多念头的时候呢可以用数息，刚才所说的数息方法也可以，或者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暂时往下放到你的丹田腹部啊，你甚至可以把你手放在你的腹部，感觉你的呼吸。那这样子的时候会加强你的注意，因为你这个有动作，呼吸这个你摸不到，但是你把它往下的时候，血液往下循环，就脑就不会那么活跃。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你可以感觉到呼吸，然后暂时这样子的时候让你的心能够定下来。这个是对治 太活跃的心。然后第五呢是疑，就是疑，怀疑，怀疑这个方法有没有用，怀疑自己坐在这里干什么，怀疑说佛陀教这个方法，这个是不是真的可行的。就是这种疑，就是说对自己、对老师、对佛的对三宝的信念不够强啊。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以这个记起佛的功德，这个或者是记起缘起，一切是要因缘条件的。我现在坐不下来，我们要记得是什么造成我现在坐不下来，因为我平时就没有把习惯养好，这个是因缘产生，所以现在我静不下来。但是如果我继续的安住下来，我可以慢慢的去把我的心安住下来的。所以要从缘起的角度去思考，也可以从如果说听过佛法的，可以从十二因缘去想，就是因为我这个接触到这个声音，然后我开始去这个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直取，然后爱染，然后所以呢我就一直的在执着，然后就沉沦下去。那所以呢从十二因缘去想，如果说我能够倒转回来，那我就不会呢这个那么烦恼。所以这个是从缘起来去想，来对治我们的因，从因果缘起的角度去想，了解说这样子的修学是有它的道理的，来对治我们的因心啊。这个叫做五盖。那所以五盖呢是用这种方法来对治。那在经典里面呢有常常也提到呢，对治这个我们的烦恼，或者是对治我们在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在这个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时候常常提到五停心观，跟刚才所说的很相近啊。就是一个名词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五种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呢静下来的。那其实它也是对治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的五盖。那五停心观呢，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以第一个不净观来对治贪欲。那不净观刚才我稍微提到了一下，那就是贪欲呢，所以它对治贪欲，就是五盖的第一项。那这个贪欲呢，刚才我们所说像我们吃东西啊，这些这种也是属于一种贪欲啊。那个这个呢，我们就说第一个可以从生活习惯，就是钱方便了。但是当下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这么多念头升起的时候，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不净观去观察。你突然间想要吃肯德基，你就想那个鸡肉，然后它放在那边，放在明天不好看了，再放在后天发臭了，再放在最后一天丢在垃圾桶，长发霉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它其实是不净的，你就把它放下了。所以这个是用不净观来去对治我们的贪欲。那尤其是在这个最严重的贪欲，就是淫欲的贪欲。有的人就是淫欲心特别强，所以他静坐的时候他也会有一种淫欲的冲动，或者是会想起淫欲的问题，或者想到他太太，想到他的女朋友。那你静坐的时候，尤其是在热爱当中的男女呢，就是一静坐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静坐，关不到呼吸，只关到一个女孩子，他的女朋友或者是他的男朋友，满男子的是男朋友。那这个时候呢也要用不净观。所以你用不净观呢，就是观这个身体，其实它是无常变化的，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然后事实上它不是那么干净的，然后它会变老，老了然后就死，死了就腐烂，腐烂了就没有了。不是吗？
那小孩子
那所以不净观有两种，一种是观我们身体的各部分的不净，你从头发，头发很多人呢一早起来就是梳头发，花了整半个小时，很久，然后这个天天就搞头发，啊，那这个但是头发这么热爱他的头发，当你吃一碗面的时候，你头发掉进你的面的时候，你有说 yucky， 为什么呢？不是说头发，你就天天在摸啊摸啊，为什么是你自己的头发掉进一个面里面你就 yucky？ 如果是你去餐馆的时候，他哪来的面？你这个你马上退货。不是吗？所以从头到脚我们去检查一遍，我们的身体哪一部分是那么样的可爱的，眼泪、鼻涕、口水，很可爱吗？很干净吗？然后再看流汗、小便、大便、指甲，边涂啊涂啊涂啊涂啊，哪一部分真的是那么样的可爱呢？其实它都不是很干净的，所以我们天天洗澡洗澡，就是因为我们一天不洗澡就要发臭了。只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欺骗自己，拿香水喷啊喷啊，喷到那个香水味道跟汗的味道粘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味道。所以你从这样子去想，这个身体是那么样的可爱，那么样的美好吗？但是放下吧，它是无常变化的。如果你再看你的里面的器官，其实更脏，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不净观呢。第一个呢，从这个我们身体的32个不净，这个不同的部门，还有这个液体啦，那个就是脓啦，我们的心脏啦，我们的脾脏啦，我们的肠胃啦，里面这些这样子一部分一部分的观，哪一部分是真正很干净的？哪一部分是那么样可爱的？然后这样子的去观察，然后呢去把它放下，啊，这个是第一种不净观。第二种不净观呢是取死尸来做观察，就是说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你觉得说很漂亮啊，啊，现在20岁很漂亮啊，然后在30岁、40岁开始出皱纹了啦，50岁更皱了，然后呢就变成干巴巴了，然后最后就死掉了，死掉了哈，就变成尸体了。尸体的时候，他就说有九个想，九个层次去想。第一个，身体死的时候，它变成什么颜色？
紫色、
紫色、黄色、青黄、青紫色吧。好，青紫色。然后呢，接下来，如果你放一个尸体这样子，你不去处理它，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僵硬发臭。它就所以就是青，它就变成青紫色，然后呢就开始呢发脓发臭，啊，然后呢就变坏了，啊，僵硬发臭，然后就开始烂了。会有水流出来哈，会烂掉了。然后呢，烂了哈，它就变坏了哈，越来越烂了哈。然后它会肿的是吗？它会不会肿的？会肿起来是吧？它会膨胀，对，它会膨胀。然后呢，就会有虫了，开始会有长虫啊，搞虫，有虫吃了，然后你可以看虫转来转去，就你就想象你买一块猪肉放在那里。对呀，啊，你们吃的是尸体啊，你去那个 butcher shop 那边一只一只不是。 尸体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你就拿一块猪肉放那边，你就观察它怎么变。然后你就想，那个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爱人的身体？以前是爱人。然后这个就会有虫啊在吃了啊，所以因为这个在藏传他们是叫做什么天葬嘛，他们通常把尸体直接放在山顶上，就是给那个叫什么兔鹰吧啊去吃，所以他们有的就不进关了，他就坐在那些地方去观察啊，那所以有虫开始会长虫啦，然后虫咬了，然后就血到处整个烂拉的乱七八糟了哈，然后呢就会分散了，然后剩下骨头了。骨头最后整个瓦解了，最后散到泥土去就没有去了，就是这样子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很执着于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变成哪个样子，你没有想到哪一天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死了我们的身体会怎样呢？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缘起的，是有很多东西组合而成，所以它才会最后瓦解 啊。所以从这样子来想呢，是对治我们的贪欲心，尤其是对我们身体的执着，不肯放下。有一些人死了还不肯放下这个身体，念念不忘。所以呢，修行的人呢，要能够了解说，这个身体只是一个工具，我们今生用这个工具来学习，然后呢，学习过后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无常的，要把它放下，没有必要去执着它的。所以有时候呢，像说有一些人临终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这个身体其实只是一个工具来的，我们今生用了用尽了，就让它把它放下，这样子呢会自在一点。要来吗？换一个新的身体，更好的身体再来吧。对啊，你如果说八九十岁已经不能动，要做事也不能做，你还只你抓着不肯放的话，也帮不了事啊。如果想要请菩萨到继续再来，就换一个身体再来吧，对不对？那还能够赶快做更多的事情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对身体太执着、太爱念我们的身体的人呢，可以用这个不净观啊。那是就是佛陀时代呢，就曾经教了这个不净观呢，那就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观察过，发现这个身体真的很不净，然后他们就不想要这个身体，所以他们就想要自杀。那所以后来佛陀就说，就是对这一些就不净观呢，有时候就是挑选性的来教，就没有这么就是对一般的人呢，就不一定是完全叫不净观啊。这个是第一个，五停心观的第一个。第二个是慈悲观，慈悲观呢就对治嗔恨。那慈悲观呢，大家可能也有学过吧，谁没有学过慈悲观的？慈悲观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静坐的时候一样，就是我们要观把心安住下来，然后呢首先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身心呢先去告诉我们自己呢，要把所有的烦恼放下。所以呢我们告诉自己通常就是从自己开始慈悲观呢，因为最容易的就是因为我们都爱自己，所以从自己开始呢，希望自己呢能够远离烦恼，远离灾难，远离嗔恨，远离嫉妒，远离骄慢，种种的这些不善的因素，然后呢希望自己呢能够平安快乐啊，然后从这样子慢养成自己心的这种柔和平安快乐过后呢，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把这一个平安快乐、自安详快乐呢散发给我们周遭的人。 那慈悲观比较容易就是从自己亲爱的人去散发开始，因为我们自己透过这样子的静坐把烦恼放下，身心得到安详自在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也能够如此。所以呢，首先就散发给跟我们比较亲的人，你就觉得你很容易散发你的慈悲啊。那所以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家人啊，然后呢慢慢再扩展到我们的朋友啊，然后曾经一些曾经帮助过我的我们的人，一些同学种种的，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散发到我们不认识的人，一切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啊，自在快乐啊，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散到曾经这个触恼我们的人，就是本来我们很恨的人，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呢把你的慈心呢也散给他，也能够散发给他们。你会发现有的人呢常常有，我带大家这个做慈心观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常常说我散到某一个人之后，我自己会这样子狂了掉的狂了掉的。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没有，就是散到某，想到一些人散到很好，但是个人不要，会 selective 转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但慢慢的我们要学习，连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远离烦恼，远离嗔恨，远离嫉妒，远离种种的这个不善的因素，也希望他能够呢平安自在快乐啊，我们要这样子散发。那这样子这个慈心观慢慢的扩展到所有世界宇宙的一切的众生，所以从自己然后这样子的散发啊，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呢是很好的。所以呢如果平时大家有空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这个养成这种习惯，然后常常祝福大家这个安详平安快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常常祝福大家，那你的嗔恨心也就比较不会有升起。这个是慈心观，从就是通常就是从这个比较轻的开始。然后呢第三个呢，所以这个对治嗔恨啊，刚才所说的嗔恨，那第三个呢是缘起观，是因缘观的缘起观。这个对治疑思，所以有叫做因缘观啊。它对治呢，就是有一些呢，它就是刚才所说的疑啊，它就是不能够升起信心，然后呢会有很多执着的想法，或者是这个错误的观念。那这些呢，要用这个缘起十二因缘法呢去对治。所以要去了解说这个我们的无明从哪里来啊，然后无明因为无明了，接下来就引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治无明，无明能够断，那我们的一些执着烦恼也能够断。那这样子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无明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因果，然后知道说原来这个一切是有因有缘，那我们要随顺这个因果的法则呢去扭转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啊。那这个是缘起观。然后第四个呢是叫做戒分别观，对治呢果执重的人。
我还是不是明白缘起观。
缘起的就是你听过十二因缘吗？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 会想说这样子做有什么意思啊，或者是说就是对治，就是愚痴，就是愚痴烦恼的比较重的人，就是说他认为说有时候他会不能够判断这个修学方法的好处。因为有的人呢，他修学静坐的时候，可能他有听过一些别人说一些什么样的修学啦，或者种种的，他就认为说这个好像没什么用。然后有时候有的朋友不是佛教的，又跟他讲了一些什么，他自己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所以这种叫做愚痴。那这个时候，这个你静坐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些就是正见不足，还有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会影响你，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无明啊。那所以要用缘起观呢来去了解说这个方法其实是有帮助的，然后我要怎么样这个用这个方法来对治我的烦恼。那十二因缘呢，说到无明缘行行缘事啊，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无明，我们是因为有无明，有这个，然后有这种业，然后带了我们的今生，然后有这个六根六触，然后呢就有感受了，然后就爱取有，所以呢就不断的生死轮回。那所以我现在在这样子静坐的时候呢，我要了解到说我现在要去警觉自己身心跟外境的感触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触的时候就会有感受，感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要爱取有，就是一直流转下去，要从这里去看清楚。如果我能够从这里断，那我就不再我的烦恼牵引而去产生种种的爱取有这种种种执着，那我就可以减少我的烦恼，减少我造无知恶业的这种机会，那我才有解脱的可能。所以从这里呢去了解到呢，这个静坐呢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这样子对治了这样子的一个疑惑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有用，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你就愿意做下去。因为这一个五庭心观呢，这些是对治，当你有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心不能静，不能够再安住下去，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暂时来对治我们的这个乱心啊。所以有的人就是做一做，然后因为听过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多，然后自己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静坐的时候会想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十二因缘来了解说，事实上就是在这一个部分你能够才从这里去断除的话，那就有切断的可能。你们大家有谁没有听过十二因缘的？有很多没有听过十二因缘。好，十二因缘呢就是
知道了
秋不令手不喷掉二千年，有没有啊？就是我们大概讲，就是把它列出来就好了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
是老病，然后是，然后是，我印象中是老病是一个，
老病
好像是。
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生之所以会生到这个是十二缘起，十二支缘起，说明了我们的生死的轮回。啊，我们现在今天就简单的说就好了。那从我们过去的无明以及我们的业，带来我们今生呢寻找新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就寻找一个生命的开始呢，产生因缘和合的时候，我们就这个产生一个事。那事呢，就所以这个是从过去，这个我们在走过去，过去带来的因，然后就产生了今生的这个就有事。名色，名色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身心啊，精神跟肉体。然后这个开始，生命的开始。然后有六入，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然后就有触跟外境的接触。有了接触过后呢，我们就有感受，有感受呢，有感受，我们常常很自然的就会爱着，爱着，然后是执取，执取，然后就执取了，就会产生种种的执着啦，这个贪婪啦，这个嫉妒啦，种种的这些问题。然后呢，这个有呢，就是变成我们种下了这个以后再继续轮回的一个因啊，就是。有呢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能在我让我们呢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有这个继续在生存的一个就是继续想要这个活下去，想要这个继续这个在世间轮转的一种因。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说我们的后有爱就产生啊，那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现在因。因为当我们在今生的时候，种种的接触，我们有这样子的执取啊，种种的，换句话说，你心这个时时刻刻呢，心里都在想说我爱这个，我要那一个，满脑子都是一些执着，也没有看透这个世间的真相，所以这就种下了来世的因。然后呢，所以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接下来呢，所以这个现在因，然后死了过后呢，又继续的生老病死，就是一直不断的轮转啊。就接下来这个未来果，对，现在因，然后再来世又再继续的生老病死。所以呢，就是生，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因缘。那所以当我们说用缘起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说，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的轮转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不断的一再轮转。所以当我们现在要静坐，要观察我们这个，我们要把心静下来，不要一直在这样子不断的一直轮转。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心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六根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看着它，不要只是随着这样子一直下去。我们要以明相处，就是说要以智慧的去看待我们跟外境接触的时候，要以智慧去看待，而不要呢随便就跟着而去看这个接触，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东西的真相与我们心的真相。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呢很快的就这样子落入 这个爱染啊、慈禧啊，然后斗争啊种种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说到十二因缘。那戒分别呢，是对治呢，我见比较重的人，所谓戒呢，戒呢是指六戒、十八戒。那六戒呢，就是地、水、地水火风，大家都知道地水火风吧？这是四大。有时候我们说四大皆空，很多人以为四大皆空是什么？那四大皆空是什么吗？四大地水火风，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地水火风组成的。但是呢，你要地水火风还是只是一个肉体而已，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说六界的时候呢，地水火风空，也就是说这地水火风要站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再加四，就成了一个人，对不对？是意识，就是这个地水火风是站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成了你这个个人。
火是什么？
火是温度。所以地呢，地是指我们身体里面硬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骨头啊，这个这个地呢是指硬的啊，硬的东西。水呢是指液体，火呢是指温度，风呢就像你呼吸进呼吸出，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风。所以我们的身体你想想，就是有属于固体的哈，固体的，有的是比较软一点，但是也是固体的哈，软骨也算了哈。然后然后有液体的，然后还有就是温度，然后就是里面。所以为什么会胀风啊？有风啊，有没有风？所以我们常常说肚子胀风啊，头风，中风，那是不同的风吧。然后呢，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空间啊，其实是有空间在里面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意识，那就成了我们这个人。所以从这样子去观察，就是也其实呢，也是跟这个从这样子呢来去对视我们这个对我的贪着。那刚才所说的这个缘起观呢，对治愚痴，刚才我们说有时候是一种对佛法的不正确的了解。那同时这个缘起观也可以对治呢我们的这个我执因为从这个也可以了解到这个我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产生，而不是一个实在的我。所以缘起观呢也可以对治我执，我这个对自我的一种很强的一种见解所以这个是戒分别观。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熟习观。熟习观呢就对治昏沉调举所以这个叫做五庭心观。那有一些呢在尤其在汉传佛教呢，因为都有时候呢会把戒分别观呢用念佛观来代替，因为有的觉得说缘起观已经能够对治我执了，所以呢就用念佛观呢来代替这个代替这个戒分别观就是念佛的功德。那这个是五庭心观，透过这一些呢来对治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说，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修学禅定其实大家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从古到今呢其实都有很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佛陀才会开示这种不同的方法呢，让他去帮助我们对治我们常遇到的一些烦恼。那调整过后呢，那我们的修学禅定呢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所以修学禅定呢，其实不外就是调身、调息、调心三件事情。所以第一个身体要调得好，所以为什么你一开始不然就是你腰酸背痛的时候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身体呢尽量的就是能够调的这个不要太有紧张有压迫的那种感觉啊，就会比较好一些。那所以身体要平稳平稳正直，然后呢舒适这个不要绷紧啊，那这样子的时候然后眼睛呢闭起来啊，就是有些人不喜欢闭眼睛，他不闭眼睛的时候呢你就会东张西望，你就很难，因为我们的本来就已经习惯往外看了，所以你不闭眼睛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东张西望，然后一东张西望就马上想哦，这个是绿色那个是什么，我现在你要这个就心就往上马上跑了。所以呢闭眼睛，但是不用闭得那个太紧啊，就是大概轻轻的闭着眼睛，然后嘴巴也闭起来，不然你张开嘴巴呼吸的时候你会口很干苍蝇跑进去然后呢这个身体能够弄得能够调整得好，然后接下来你身体就不你的身体呢不干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注意到你的呼吸。如果你的身体在干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难注意你的呼吸啊。所以然后就是注意呼吸不需要呢不要有声音啊，不要吸得太喘啊，那就是水顺着自然的哈，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慢的心慢慢静的时候，它自然会慢的。然后最后呢，就能够呼吸，能够专注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注意到你的心。所以呢，当你还不能够注意到你呼吸的时候，你看不到你的心的，因为心比呼吸还要细嘛啊。所以就是这三者呢是互相关联的。如果说我们的平时我们的身体在正常的安静当中，你呼吸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注意到你的心了啊。如果你的呼吸呢太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还是很难看到你的心。那慢慢的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心安定下来啊。那在这个经典里面有告诉我们呢，在我们就是有时候心进入状况的时候呢，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问题，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开始的时候精神很好，然后做得很好，但是过一阵子他又散了。有的人开始十分钟做得很好，然后后来又不见了啊。这个就是中间的时候呢，你前面你可能这个五盖已经去除了，有的人开始做半个小时很好，后面二十分钟就乱掉了。所以换句话说，前面呢，因为其实你五盖去除的时候你其实就蛮稳了，但是有时候这个稳定不持久，它有时候又会有一不小心的时候又会被这个烦恼或者是杂念侵入了。所以呢还有五种过失呢我们要避免。第一个是懈怠，就是懒惰的意思了啊。就是你做得很好，半个小时做得很好，然后开始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懒去了，懈怠啊。那第二呢是妄甚言。什么叫做妄甚言呢？就是忘了佛的教法，有时候甚至忘了你的所缘境。比如说你是要专注在你的呼吸的，然后你做做做，静静静静静到
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也忘记了你要专注什么。那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思念了，但是你没有觉察到，所以忘圣言就是忘了你应该所言的的这种这个所言境。然后呢，第三呢是什么？懈怠忘圣言，然后就是分神调举。如果忘了圣言，你可能很容易就掉入那边去了。嗯，掉去，你说哪一个？忘圣言，昏沉，昏沉就是爱睡觉，就是就是提不起精神啊。掉举就是太活跃，就是脑子里面太多的念头，太 active 了。一个是着急，一个是 active。 然后呢，第四个是掉东西的掉，掉举就是你的就是你的那个脑子里面太多的太活跃了。
只是想知道怎么写，看不清楚。
掉。举。你们简体是怎么写？
对啊。
好像简体是不是这样子写？
对，是不是请问第四个是什么？
就是头脑太活跃。
啊，对，第四个。
啊，第四不作行呢，就是不作行呢，就是你应该要采取行动去对峙的时候，你不采取行动，叫不作行。那第五呢是不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去采取行动，就是说作行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所以。这个懈怠呢，要用我们的，就是懈怠这种懒懒呢，就是没有动力呢，这个要以什么去对峙呢？就是要有我们有要有一个有一个心呢，要说我要好好，我要静坐，静坐是很重要的这种欲，啊，这个是善法欲啊，不是刚才所说的那种贪欲啊，这种是就是一种动力。但是这个动力要从哪里来？要从我们对佛法的了解而来，从听闻佛法，从对佛法的信心而来，啊，因为我们说呢，这个信为欲依，也就是欲，这个欲呢，就是这个想，这个动力呢，是依赖信心而产生的。那有这种动力的时候，你的精进力才能够升起。所以然后你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和精进心的时候，能够进一步做到能够产生一种清安的时候，你就能够对付你的懈怠心啊。因为我们静坐的时候呢，通常开始的时候你像自己在打仗一样的，其实很累，因为你发现脑子里面太多的思绪，然后呢它一直跑掉，你一直把它拉回来，它又跑掉，你又把它拉回来，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并没有得到所谓的禅悦的喜乐啊，所以你觉得人家说 meditation 是 relaxation， 好像哪有 relax 的，一点都不 relax。那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 relax 的阶段，就是还没有达到清安。所以通常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自己一直要把它拉回来，拉回来啊。然后你拉回来，拉回来，你还是。就是你只要你能够觉察到它跑掉，你把它拉回来，觉察跑掉，你把它拉回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的安住，你会发现它能够安住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然后你警觉它跑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你会产生到那种情况。 然后这样的情况你就继续的安住，继续的安住，还是身心要保持轻松哦，然后这个要专注，然后你能够一直这样子专注下去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你的这个专注力呢，在你的呼吸上这个呢就会越来越强，强到呢当你听到声音，你会发现你知道它自然会消失掉，你的心还是安住在你的呼吸上，然后你念头升起它自动也会消失，你不需要太跟它打仗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比较轻松，你的心就会一直还是留在那里，而且这个专注，这个你的所缘境会越来越清楚。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呢就会开始感觉到轻松一点，因为你知道说你不需要再跟他打了，你就是心蛮安住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身心会轻松，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发现自己会稍微摇动一下，然后你的肌肉会放松，你才知道你之前原来是肌肉有绷紧。
我每天只能练15分钟。
你可以啊，
那你时间就不能慢慢的拉长。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15分钟你可以进入状况的。如果有的人他保嫩的好，他平时就做得好，生活习惯也好的话，他如果说像说一个，如果说一个已经修学禅定有一个基础的人，他一做下去就进入状况的啊，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调伏自己，所以15分钟还在打仗啊。那所以当我们到那种境界，在那种情况，就是说当你发现到你的专注力，你听到声音你不会被它牵引而去，念头升起它自动消失，你的心好像比较喜欢安住在你的所缘境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放松，那时候你就觉得一种清安啊，这种清安升起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有一点舒服了。但是不要太高兴，因为你太高兴的时候，那种高兴会是一种冲动的高兴，然后他就马上打乱你的想法了。所以你只要知道好，再继续的下去，因为这个只是很初步，而且很肤浅，很不稳定的啊。所以你还是要继续的，只是说你感觉到一点那种舒服了。当你感觉到那一种一点舒服、一种清安的时候呢，那你这种想要继续做下去的心呢，你就不舍得起来，你想难得今天做的能够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就不想起来，你想要继续做下去了。那这种清安的时候，你就能够对治懈怠了，你就会想要做下去啊。然后你再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呢，你就是不要让你的冲动的喜悦冲过它，然后就继续做下去，你会发现这种喜悦呢会变成一种更微妙的清安，全身都非常非常的轻松清楚。然后继续的再下去的时候，你的心会很专注明亮，而且就是会很自觉的去，就是很明亮很清楚，然后身心呢也非常的安详啊。然后这样子能够保嫩至少半个小时，你才能够说这个情况算是比较稳定一点，才能够说已经接近定的情况。但是这个还不是说第几个定啊，只是刚刚要进入定那样子而已啊。所以要对治这个懈怠呢，我们说信心很重要。然后呢，这个欲，这个是指不是那个欲啊，这个是善法，也就是动力的意思啊。然后呢，就是能够升起精进心，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就要精进。精进的，然后有清安，他就能够对治这个懈怠。那旺盛言呢，我们就要提起正念，要记得我们的念头是要在哪里。然后呢，这个昏沉调举呢，就要以正知来对治。正知跟正念其实是两个所门一样的，正念就是要了解你的所缘境，把它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正知是它跑掉了，你要知道，要把它拉回来。啊，它走掉了，你要拉回来，就是这种觉知的力量。所以昏沉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马上 把它马上采取一些方法来调整。所以这些是一些方法来调整的方法。你一发现有昏沉或者是调举的时候呢，你就要用一些方法来调整啊。所以昏沉调举的知道不要随它而去，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正知。然后不坐行的时候呢，就要思。不坐行就是明明知道已经昏沉了，知道了这个正知有在做工，但是呢知道了不采取行动，你就随着它昏沉下去的话，那就睡着了。所以呢就要用思。思呢就是要想说，我现在要用不净观，还是我现在要用戒分别观，还是我现在要用属习观来调整，了解吗？
要怎样调整？
就是你昏沉的时候，你就开始要采取行动，说我现在要把我的注意力提高，或者是我要张开眼睛看看光明，要用光明想来调整。你不要说知道昏沉，那也不采取行动，也不去提升自己，那你不是一直睡下去吗？
那请问禅定可以代替睡眠吗？
禅定，如果一个人禅定功不好的话，他的睡眠会比较少，因为你的心在静的状态下，其实你精神会很好的。我们之所以平时会很累，因为我们消耗了太多脑力，我们的脑力都消耗在烦恼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一整天没有做工，但是因为刚好有一件事情让他很烦，他一直觉得身体很累。脑力其实会消耗，脑力消耗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体力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静坐的话呢，他心一直在专注当中，一直在这个很祥和清安当中，他不需要太多的睡眠。然后这个最后这个坐行呢，就是当你如果说你修定进入状况，修持禅定进入状况，然后非常的安稳，也不太昏沉，也不太跳举，然后很安住的，你就不要说我现在是不是要改成哪一个，那或者是用什么这个，所以这个是要用舍来对治，就是。继续的用平稳安详的心看住你的所缘境，然后就不需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的随他去，随他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他正在发展的在正常的这个正确的道上嘛，那所以你就不要去采取不必要的行动。就像一条马，他本来好，他如果说他一直转这边转那边，你就要把他拉回来，就像那个昏沉吊举的时候，你在骑马的时候啊，他想要跑那边你要把他拉回来，他想跑那边你要把他拉回来，然后如果他现在走得很好，这样子好好的走，你不要突然间又拉他，他就不晓得你要干什么，然后他就会乱跑了，对不对？所以一样的，你这个静坐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他走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给他另外的指示了，你再给他指示，他以为你要做什么，他不是乱了吗？所以呢，如果他已经走进步得很好的时候，那就顺着这样子上去，所以你就不要再加任何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改变哈。所以这个是五种过失用八种断行，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叫做八段行来对治它。然后呢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呢就慢慢的能够进入状况。那进入这个进禅定的状况呢，在经典里面说有基本上有九个，可以说有九个程序或者九个步骤。第一个呢叫做内住，也就是我们开始要把我们的心往内收拾啊。然后第二个是蓄住， 就是开始你把你的心往内收收摄，就是本来很散乱的心，我们往内收，往内收。那然后呢，它就慢慢，它慢慢开始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但是这个时候，它还是很容易跑啊，只是说断断续续的这样子的安住。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安住。所以开始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接下来呢，他现在就是，这个断断续续相续的这个安住，但是呢，还是会往外去流散。那这个时候呢，接下来这个这个安住的时候，就是他比较呢能够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啊。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是比较安定的，就是安定在我们所缘境的时间比较多了。然后呢，第四个呢叫做进步。那这个时候呢，功夫是比较进步一点的，就是能够做到呢不起妄念，不向外散事，就是你一有第二个念头要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你所缘境有第二念头要升起的时候，你马上一先就知道了啊。这一个的时候呢，还是有念头升。念头升起了，你知道你赶快把它安住回来。但是这个静住的时候是它还没有升起，你就感觉到有要升起了，马上就把它消掉了啊。这个是这个静住。然后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再不断的再修下去呢，接下来的阶段呢叫做调顺。调顺呢，就是说现在就是你的心能够已经能够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一有一点点的念头要升起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消失。然后心，换句话说，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已经能够把它稳定在你的所缘境上啊，这个时候身心也比较清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你这个能够了解到说不对外境呢不需要去这个贪，这个六根对外境的时候呢，你不会去贪婪的。所以对色声香味触这些贪嗔痴这些烦恼呢，你不会去这个去贪婪，心不会往外去流失。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内心呢是柔和啊，因为你比较心就是喜欢安住在你的呼吸上了，对这一些色声香味触外境的这一些引诱呢，不太引诱你了。即使你闻到好闻的味道，或者是听到什么声音，你不会随它而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做不会这个我们叫做调顺，就是心呢已经调柔，啊，不会被五欲牵引而去。那第六个阶段我们叫做极静，这个还不是，这个不是涅槃的极静啊，这个只是心的极静。那之前这个呢，说是对色声香味触这个外境男女相种种这一些的这个已经对你产生不了引诱能力的。那但是有时候心里呢，就是心很静，有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会想到想家，想爸爸，想妈妈，啊，有时候是好的念头，有的是想我现在坐的这很舒服，我等一下回去告诉妈妈，就这种念头会升起。有的时候在这样子静的时候，所以呢，还会有这个内心所发出来的一种这些念头。我们说有时候是会有国土寻思、清理寻思种种的这一些，或者是刚好。心很静很静的时候，突然间，如果说你平时跟你哪一个人结一个很深的仇恨，这个时候那个很恨的人突然间冒出来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很深，这是在你心里比较深处的这一个念头就会升起。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内心的就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外境不引诱你，但是这一个内心的这些有时候会还会升起。那但是到这个极静的时候呢，这种内心的这些烦恼也没有了啊。 在这个的时候就是外境不引诱，但是有时候这些内心的还会在会影响你，然后呢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你内心这些也就是它能够呢一升起呢你就能够把它对治，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最极极静，最极极静的时候呢就是比刚才这个极静更进一步了，就是这些念头还没升起的时候你就马上觉察到有这些念头了，就马上呢它还没有这个升起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呢还没有现起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全除掉了，这个是最极极静。然后呢第八呢就是专注一去，所以现在呢这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安住所缘的阶段，就是把心安住在我们所缘的境的阶段，然后这个呢可以说是降服我们的烦恼的阶段，对不对，就是外境的以及内心的全部能够降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第八的时候呢就是心已经能够安住，不受内以及外的不良的因素的影响，然后心呢能够平等正直的这个阶段，能够专注在我们的所缘境不断这样子的一个相续而住，然后呢第九呢就是等持呢就是说它就是达到这样子一种平等持续的一种状况，不需要任何的运作，它就是不是说你还要下，你不需要再下什么样的这个功用，就是像我们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还要下一点功夫去调整，但是它到了这个等持的时候呢它就是它就是能够呢任运自在，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保持，这样子无散乱的相续而住，那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就要得定了所以呢这个叫做久住心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我们的心从我们很杂乱的心很散乱的心要得到最后得到定呢，其实都会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大家如果仔细的想想，或许我们都一直常常在这里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它是这样子，所以禅定并不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心就是让看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慢慢的安住下来那能够修学禅定呢修学的成就的时候呢那它是不是跟睡觉是不一样的它是明显的，然后呢你的身心呢必然呢是安乐清安的还有就是在这个智慧上呢它是就是明朗的所以不是说睡得昏昏沉沉这样子的，它是你会看得清楚，然后呢这个会对你看到的事情呢你会不会有这种自信的分别，真正的启发这个就是不像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然后但是你这个心很沉，这个能够达到进入定的时候，以正见引导达到定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这种自信分别的意识呢会很薄弱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对自己呢
我们在这个心很静的时候，我们这个自我意识也会很低，然后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会比较从正理去看，而不会从自我意识去分别，就会比较随顺佛的教法，真实的依佛的教法去做如理的观察，而比较不会从只是从像我们现在看什么都好像是在分析探讨而已，而不是从不是直观，了解吗？所以这个是到了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起观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是要用这个直观，就是不是用自我意识去判这个做这个分别判断的啊。那所以呢，佛教的禅定最后跟其他宗教其他修行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从观而起差别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禅定呢是所有宗教其实是共有的，那是由观而成为差别，而跟佛教是因为透过禅定而依正见，依佛的这个智慧，佛的教导呢去做深一层的观察，而启发智慧，而让佛教的禅定与其他的禅定造成不同。好，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